快讯，台东规模 6.1 级的地震，全个台湾有感到摇摇噏。日本建造无人机盾牌，重返核能最终拍板。乌东失守逼出让步，泽连斯基揭开停战草案。有一架中国制的坦克报废，泰军猛轰诈骗大本营。埋下伏笔，美国对中国晶片加征关税，这个时候上路。北约监控不明雪橇，美军开启圣诞老人计划。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资讯，台湾台东卑南乡晏昼5:47发生规模 6.1 级的地震，地震深度 11.9 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最大震度5级，全个台湾都有感到摇摇噏。台湾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富指出，初步研判这次地震为独立事件，该地区为菲律宾海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在台湾东部碰撞带，是两个板块挤压所致。台湾有 70% 地震都发生在这个地方，提醒民众未来三日到一个礼拜不排除有规模 5.5 级到6级的余震。日本为针对台湾有事，将以无人机、无人艇和水下系统等无人装备为核心，建立多层次的沿岸防卫网 SHIELD 盾牌。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24号表示，日本已经同意以契约基准对这个项目编列1000亿日元预算。盾牌是防卫省在今年8月间发表的新构想，预定在2027年度建构完成。盾牌并非是孤立计划，而是同日本的反击能力、西南群岛防卫和日美同盟高度联动，包括有无人系统提供的目标情报、支援12式反舰导弹和极超音速武器等，并且可以同美军无人系统协同，提高联合作战互通性等。盾牌当然亦同台湾有事存在结构性的战略联动关系，虽然同台湾没有直接关系，但若果台海开战，日本以无人机封锁西南群岛沿岸，将会增加共军通过宫古海峡等路线的成本。日本内阁会议预定在26号通过日本2026年度政府总预算草案，总额达到 122.3 兆元，连续两年创新高，其中防卫预算将达到历来最高的9兆元。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23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在2026年财年的外务省预算案中，将编列历年最高的181亿日元，作为军援盟国军工武器和物资的预算，同时亦另外拨出250亿日元作为应对外国资讯战的对策经费。这项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加强支援是2023年4月根据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设立的，在中共持续海上扩张的背景下，目的是提升盟友的军事能力，并且确保对日本至关重要的海上航道稳定。2026财年这个项目预算总额将超过8100亿日元。日本核电政策迈出关键一步，东京电力公司 TEPCO 社长小早川智明24号正式宣布，位于新社院号称全球规模最大的柏崎艾宇核电厂，计划在明年1月20号重启首个机组。这个将会是自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厂发生炉心熔毁事故以来，东电旗下核电厂首度恢复运作。东京电力公司在声明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这次重启的对象为6号机组，在完成一系列启动程序和检查后，计划在2月26号正式展开商业运转，足以供应数百万用户家庭用电。为了摆脱对入口化石燃料的依赖，日本政府近年积极推动核电回归，并且在11月提出公共贷款制度提案，目标是将核能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翻倍。截至目前，日本剩余的33座可以运作的反应堆中， 已经有14座恢复运转。美国战争部23号正式向国会提交年度中共军力报告，报告警告中共正在全力推进达成2027年具备可以攻落台湾能力的目标。其中除了指出共军正在加速量子运算的研发，借这个机会争夺技术优势，同时揭露了共军攻台可能的四种选项：非战争胁迫手段、联合火力打击战、联合封锁战、联合登岛作战。另外北京可能在2035年之前打造出九隻航舰战力，比外界之前预期的六隻增长了 50%。 报告强调美国将持续以加强威胁、防止冲突作为对华军事战略核心，同时联合盟友和伙伴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报告直言中共军事现代化已经进入质变阶段，其影响不单止限于台海，亦正在深刻改变区域乃至全球安全格局，美方必须对此保持长期系统性的战略应对。对于这份报告，日本雅虎新闻上边网友留言清一色支持高市的国会答辩。有网友指出高市的发言不单止对习近平所谋划的2027年攻台泼了一盆冷水，亦令到国际社会重新聚焦在台湾有事的风险。日本网友甚至认定凡是批判高市首相发言的人，实际上等同于在为习近平用武力吞并台湾的野心提供助力。中共战狼前一轮锁定高市的台湾有事猛力批评，但毫无成效之后又转移锁定高市的内阁，意图另辟战场。中共驻日大使吴光浩23号在 S 平台上转贴中共外交部对日本高官私底下谈及日本有必要拥有核武的批判，结果反而引来日本网友集体反驳，在批判日本之前先废除你们的核武吧，所谓震惊也都太造作了，贵国随时能够发射瞄准我国的核弹头导弹，这个早就是公开的事实，你们的核就是好核吗？时事评论员黄友群撰文指出，中共再掀起反日潮以来，六大后果已经显现，从中国网民被中共出计仔怎样对付高市早苗可以看到，觉醒了的中国民众根本不上当。反日潮不单止促进日台、美台关系进一步升级，更加促使中共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亦促使日本进一步提升防卫能力，而中国经济损失可能反而更大，最终的后果是择祸容易补祸难。观众朋友，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讲话气为血之髓，气如果足够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攰啊，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唔够有关。想要从根本上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嘅补气18味。佢唔单止能够帮我哋增养补气、提升免疫力，仲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嘅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嘅质量，令到我哋瞓得更加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嘅资讯，欢迎即刻登入健康网站睇下详细嘅介绍啊！而家落单输入888，仲可以享受10%嘅折扣。下边系另一个新闻内容：乌克兰东部战事升温。23号，乌军同俄军激战之后，撤出东部城镇希维尔斯克。同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愿意将乌军撤出几乎仍然控制嘅顿涅茨克地区，转为非军事区。但俄军亦需要从该区域同等规模的土地上撤军。美国目前正向俄罗斯提交新草案，几乎预计在24号晚间前得到回应。泽连斯基23号披露了由美国主导的最新版停战计划草案。在长达两个钟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手拎着画有重点和标记的文件说明，坦诚文件中仍然有他不满意的部分，但几乎已成功争取删除承认俄军占领地为俄国领土的要求，以及删除 必须修宪放弃加入北约的条款。不过计划的核心现实依然严峻。泽连斯基指出，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克尔松等地区，截至协议签署日的部队部署线将被视为事实上的接触线。该计划虽然未直接命令乌克兰撤军，但提议成立工作小组，讨论为了终结冲突所需的部队重新部署，以及界定未来潜在的特别经济区范围。泽连斯基强调，任何涉及乌克兰撤军或设立自由经济区的计划，都必须经过全民公投通过才能够执行。另外，草案提议由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三方共管目前被俄军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但泽连斯基明确表示不希望俄方参与监督。关于选举议题，计划规定乌克兰将在签署和平协议之后才举行总统大选，这个符合普京和川普的要求。即使美方积极在划船，前景仍然充满变数，普京到现在还未展现妥协的意愿。但俄罗斯这边又传来噩耗，24号凌晨，莫斯科两名交通警察在警车附近盘查一名可疑人员，现场发生爆炸，三人当场丧生，其中两名是警察。俄罗斯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事发区域已经被封锁，而且有大量警力驻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事件发生地点接近22号俄罗斯中将萨尔瓦罗夫遇害的地点。俄方怀疑礼拜一的汽车爆炸案幕后主使者是乌克兰。乌克兰官方并未对这个发表评论。但乌克兰某个罗列战犯叛国贼资料库的非官方网站 MyLawyers 指出 ,56 岁的萨尔瓦罗夫资料更新为已歼灭。泰柬边境冲突再度爆发后，双方使用多款中国制的武器互轰。不过从中国购入的军工武器屡见质量问题。日前泰军证实，泰国使用的中国制的 VT4 坦克炮管因为爆炸而破裂。有分析人士指出，事故中涉及的 VT4 坦克据称在两日的战斗中发射了大约200发炮弹。鉴于 VT4 坦克的炮管寿命理论上为500到600发炮弹，分析师认为这宗事故可能和炮管耐久性相关的制造缺陷有关。23号又传出来，另一架服役于泰国皇家陆军的 VT4 坦克在战斗中亦受损，这次同样是主炮炮管断裂，很可能又是一次炮管爆裂。VT4 坦克是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推出的第三代主战坦克出口版本，主要是由 90II 式坦克改进而来，包括泰国、尼日利亚、巴基斯坦都曾经买过这一款军工武器。与此同时，泰军近日以追击手据点和国际诈骗基地为由，多次空袭诈骗集团大本营，边境重镇波贝。泰军已经成功摧毁了波贝的两座战略建筑，这两座建筑被认定是追击手据点和国际诈骗活动基地。泰军指出，这些据点不单止是犯罪集团大本营，也是设防的军事目标，配备了先进的反无人机系统，预防据点受到监视。空袭发生之后，诈骗团伙逃离了这个地区。据报，柬埔寨方面没有进行报复性反击。由于泰军持续针对波贝发动攻击，网络起势咁传，一班中国诈骗犯担心受到泰国军方的袭击，在建筑物的屋顶上边升起了中共五星旗求放过。不过在战火燃烧的情况下，诈骗团伙开始逃离当地，好多人逃窜的画面亦都被披露出来。路透社报道，川普政府23号表示，因为北京不合理地追求晶片产业的主导地位，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将对中国半导体征收入口关税，但行动将推迟到2027年6月。根据相关文件，关税税率将至少提前30日公布。这项措施是在历时一年的301条款不公平贸易行为调查之后提出的。美国贸易代表处在声明中指出，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将半导体产业视为争夺主导权的目标。在追求主导半导体产业的过程中，中共采取越来越激进而且广泛的非市场政策和手段。报道指出， 这项举措在保留川普对相关产品加征关税权力的同时，亦在寻求缓和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在成熟制程晶片的部分关税暂缓，但在尖端制程领域，美国对中国仍然采取封锁行动，包括人工智能相关发展，以及联合荷兰禁止极紫外光微影设备出口中国。今日是平安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空军司令部为了应景，在官方 S 平台发表事件通报，并且附上一张雷达图，宣称他们监控到一架不明飞行雪橇进入到北约领空，它从北极起飞，目前飞行路径相当不规则，北约还未派出战机升空拦截，北约还不定时地更新通报，我们的联合空中作战中心已经将这个航迹识别为 Center O1， 目前还未建立通讯，已经与 Center O1 建立联系，它回报所有系统均完全具备任务能力，目前正在以低空飞行进行最后检查，为明天的主要任务做准备，已经确认目测到 Center O1。 最终更新，我们的作战中心确认 Center O1 已经获准通过北约空域，北约盟军空军司令部全体同仁祝你佳节愉快，贴文披露出来之后获得几万人的点赞。另外，每年圣诞节都会执行追踪圣诞老人送礼路径的年度任务，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24号凌晨4点正式启动，届时位于科罗拉多州彼得森太空军基地的圣诞老人行动中心将灯火通明，轮班接听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万通电话，即时回报圣诞老人的所在位置。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